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立体时空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威。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中共输出暴力，泰国警察在中共压力下骚扰法轮功学员的事件。12月10日，在中共驻泰国大使馆的马路对面，很多法轮功学员以打坐和散发宣传材料的形式，对河北警察公然强奸2名法轮功学员的事件表示抗议。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那么在12月10号，很多法轮功学员在大使馆马路对面进行这种和平抗议活动的时候呢，那中共大使馆居然呢指使这个泰国的警察去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进行搜身呐、抢他们材料啊，并强制的把很多法轮功学员呢就押送到警车上带走。
12月15日，8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共泰国使馆前静坐，被泰国警察强行抓走。14岁的王安琪在12月10日后又遭一次殴打，他告诉记者，
这2个女警察和差不多3个男警察同时在拉我妈妈，就是使劲往前拽呀，然后揪头发呀，这样就是把她往那个车门的那个方向推。那么到了车门也是，就是把脑袋使劲摁进去，然后就是很暴力的把她弄到车上。当时在暴力对待我妈妈的那几个警察突然就冲向我，连同我身边的几个警察。那么他们当时拉我的时候，就是有3、4个人在左右分别拉我的胳膊往前，有一个人从后面推后背，再踢小腿，就这样慢慢的弄到那个门槛那儿。然后到那坎那儿，有一个人突然从后面就提起我的裤子，然后把我扔到车里，这样我就摔到地上。进到车里之后呢，就有一个穿绿色的 T 恤、短袖 T 恤的很胖的男的，当时特别特别凶。那么他当时很凶的，就是他要求我呀，从地上爬起来再坐到座位上，我没有动，然后他就是很凶的，就是全身都打那样。
除了王安琪，还有4岁和6岁2个孩子也被强行带走。安琪介绍说，
开心当时是别人在抓他爸爸的时候，他当时还在很耐心的跟警察发资料啊，发莲花啊，就是他看见他全压票，然后他就哭了，也不动，就是光哭，很大声的哭。就后来也被拉上警车，就跟他爸爸一起被抓捕。那么男童是6岁的小弟弟，跟他的妈妈也是被几个警察呀很暴力的推呀，那样把他弄到警车上的。
到12月24日，已经9天过去了，仍有6名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其中5名成人用绝食的方式抗议泰国警察的不公正的对待，还有1名是仅仅4岁的开心。12月19日，安琪才见到了开心，他说，
我已经见过开心了，移民局5天来没有给开心饭吃，只是那个有的官员就是他个人同情开心，给开心买点好吃的，他没有饭吃。今天因为我去看他们了，我们都去看了嘛，他们才第一次给开心饭吃。
开心和爸爸在泰国相依为命，他妈妈在他1岁半时就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迫害致死了。
你有妈妈，我没有妈妈了。
他爸爸黄国华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我女儿当3个月离别了妈妈，再看到妈妈的时候，只是妈妈的遗体了。
在谈到对泰国这一系列事件时，在德国达姆斯达特市担任警察的诺尔先生表示，从警察的职能和国际公约来看，泰国警察这么做是不对的。
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是违反国际规定的。警察是不准许逮捕孩子的，更不许把孩子关起来。这种行为完全违反了联合国制定的国际规定，除非一个集会违反了规定，否则通常警察不会随意解散一个得到批准了的集会。如果集会者没有违反规定，而且警察也认为不会发生什么危险，那么警察没有任何权利来干涉集会。
为什么泰国警察不顾自己的职责和国际条例，无理施暴和扣押法轮功学员呢？他们给法轮功学员的回答是，
那么在场有许多警察官员我认识的，曾经查过我家的护照，后来他也就坦白了，他说这是来自中国大使馆和中国外交部的压力。但我没有攀比打坐，我只是站在那儿，他就把我抓过来了。那么他的说法就是，大使馆就是不喜欢你们站在那儿。
移民局的官员甚至当众说，
这联合国不是我的父亲， 中共比联合国大。
在最近的几年里，中共曾经多次利用经济和政治压力迫使别的国家限制法轮功学员的自由，甚至对法轮功学员使用暴力。江泽民2002年访问德国时就出现了德国警察限制法轮功学员自由的事件。来自德国柏林的 Renate 女士介绍说，
在柏林，法轮功学员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尤其是当法轮功学员身穿的黄色夹克衫显示出他们的身份时，他们被禁止通过某些街道或者禁止到某些地方去，后来这都被确认为是违法的行为。在柏林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有些法轮功学员和江泽民住在同一家酒店里，他们仅仅是在房间里打坐，但是警察却闯进来把他们强行赶走了，这明显的也是违法行为，后来法庭也指出了这一点。
但中共的暴力输出在德国得逞了吗？Renate 女士告诉我们，
我们提出了确认起诉，这在德国是可行的。如果人们认为政府做错了，人们可以把它告上法庭，法官来判断谁对谁错。针对政府没有惩罚措施，但政府不许再做同样的事情。柏林内政部向我们提出道歉，所以我们在柏林就没有必要起诉了。但在其他的联邦州，比如在波茨坦的案子，法官女士很清楚地告诉政府，警察的做法是不对的，他们以后应非常小心谨慎地对待这样的事情。
这次的上诉还引起了一个意想不到但又是情理之中的结果。
在起诉之前，我们和内政部进行了几次谈话，他们愿意了解我们的看法，了解法轮功。在案子结束后，法轮功和警察之间还进行了很多次接触。江泽民访问德国期间，他们也看到了法轮功一直是和平的。在他们的文件中写道，法轮功从来没有过危险行为，所有的法轮功活动都是和平的。他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向他们说明了我们为什么这么和平。他们有时甚至还说，我们很惊讶，你们站在大街上好几个小时却一直能保持这么和平。
为了进一步了解法轮功，也为了避免再次不公正对待法轮功学员，柏林警察邀请了法轮功学员去做报告。
警长也参加了座谈会，一共有12到15个人。我们也给他们看了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自焚真相录像，就有人说他以前以为这都是真的，如果我们以前就给他们看这个录像，他们早就知道这是假的了。这件事情的真相不可能像中共政权说的那样。座谈会预定只有2个小时，但我们在那里待了3个半小时，警察们很感兴趣，还提了很多问题。
2002年以后，温家宝和胡锦涛都曾经访问过德国，因为德国警察充分地了解了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得到了警察的支持和合作。
前一段时间胡锦涛来访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专门的热线电话，当执勤的警察有什么误解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和他们的上级联系。但是每次我们都试着和执勤的警察直接沟通，我们还从来没有真正用过那个特殊的热线电话，因为执勤的警察都很清楚，受到过培训，都了解法轮功的真相，他们相信我们，他们也都看到我们是说到做到的，警察都支持我们。
在德国的中共使馆和在泰国的一样，也曾经企图通过警察骚扰和平抗议的法轮功学员。
我们了解到中共大使馆每次都向警察施加很大的压力，散布污蔑法轮功的谎言。我们不知道他们具体说了什么，但我们看到中共大使馆的人经常到大街上对我们指指点点，还想通过警察改变我们的某些做法。在中共官员访问德国时，中共总是试图用大客车挡住我们，但警察要求中共方面把大客车尽快开走。
泰国事件发生后，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来到当地泰国的使领馆，要求立即释放仍在绝食抗议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发言人张二平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我们希望这个泰国政府 和警察能够做出正确的抉择，不要做中共的黑社会的打手，要站在正义的一面，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都应该是站在正义的一面，而不是走向反面。
听众朋友，立体时空将继续为您关注泰国事件的发展，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